对长辈弟兄姊妹分享，非常感恩我们在这美好的清晨再次来主面前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好，请大家再次低头为这个软弱孩子祷告，也为着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的心灵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天的你的慈爱是何等称呼高深，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赐下独生的爱子，因为你爱我们，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背起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因此爱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流血，埋葬在坟墓当中，为着我们罪被钉死埋葬，又为着我们的称义而从死人中复活。祝你如此大的恩典领到我们，我们今天蒙你恩典的人，我们得向你救恩的人，今天何等感恩！当我们在这美好的清晨，在这个时间一起在你面前聚集，要查考你话的时候，更加恩主你继续的看顾带领，使我们这几天时间这也是我靠宝贵。天父，你也知道世人太欠重的孩子软弱，求你怜悯他，洁净他，赐给他当真的话，是能够把你新的话向众人流露，使我们在里面同得造就，同得建立，把一切的荣耀全都归给你，把下世间全来向你交托，恳求圣灵圣灵在我们中间自得运行，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感谢赞美恩主，仰望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3:01，它的主题是昼夜代求，领人士卒。由信望爱，一边是代求，一边是劝勉。我们看到一边是今天是3:1，都是第一章，尼希米书的第一章，提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和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以及启示录的21:2。那我们在尼希米这边看到尼希米在神的保守当中成为外邦王的久正。那在外邦王宫当中，虽然是身处王宫，但我们却发现今天的尼希米他心所记的是耶路撒冷圣城。所以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词语，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从尼希米的角度来看，让我们看到是身在外邦心在撒冷，他的心是挂念着耶路撒冷，因此当听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一种迫切以及心当中的负担，从这张圣经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虽然没有明确的就提到，但其实在最后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尼希米在前面的祷告当中，进食当中，他心当中的负担已经有他的蓝图和计划，所以才会第二章当王问他的时候，他一开口就是12年时间，就容我回去重新把这个城墙造好，免得再受外族人的欺辱。那在其他论家前书，我们看到今天这位外邦的使徒保罗与他的同工希拉和提摩太一同的，不仅是把道传给外邦，在外邦建立教会，但我们也看到他的心依然是挂念着地上教会。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里面，保罗有一句话是：有水软弱我不软弱，有水跌倒我不焦急。这是一代伟人，这一代使徒他的一个心智，他里面所挂念的，一边是尼希米他心里面是着圣城的光景，一边是外邦的使徒今天保罗希拉提姆太他挂念神的教会，挂念外邦的教会。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边是耶路撒冷受凌辱，百姓受凌辱，受外邦人的那种欺辱，一边让我们看到的是提撒罗尼迦教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就会发现提撒罗尼迦的骚动， 接着保罗就离开提撒罗尼迦。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当保罗离开以后，心里面依然是挂念，于是他在其他地方安稳以后，立马是打发提姆太去哪里，就是回提撒罗尼迦去兼顾教会。当听到提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一种在信心上的坚固，爱心上的那一种摆上，以及他们所表达出来对于永恒的盼望，对于主再来的盼望，保罗心里面是非常的感恩，所以他就写了提撒罗尼迦前书来再次的勉励教会，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主的道上更加的扎根。所以我们来看，今天首先来看尼希米书的，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因为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就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就这在另一个方面在告诉我们，尼希米记其实就是尼希米写的。尼希米写的，他以第一人称来写下这一卷的书。他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好像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地方是直接提到他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一种摆上啊，求主纪念他。有没有说好像啊，这样摆上怎么会求主纪念？其实坦率的说，我们有许多时候是太熟领了。我们觉得为主做是主知道的，我们为主做就是名正言顺，是名正言顺，不是说我们为主做，不是为主做是我们的本分。但我们为主做就不是求主的纪念吗？其实不是啊，这不过是有许多时候我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面知道这主一定会纪念。但其实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有些时候当求主的纪念是应该是要求主的纪念的。当我们在主面前，什么叫祷告？其实祷告本身就是一种交通风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成就，把我们自己的软弱，把我们自己的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是这样。成就是与主分享，就说我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啊？我现在开了个小组，我现在今天带了一个人归主，在主面前可以说的，不是说带了一个人归主就在那里躺在那里不说的，不是。就有些的时候我们是只举的这样就属灵，其实有时候不是，在主面前应该是赤裸敞开的，而不是说啊，今天这样就好了。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住的外面好像是啊装得很熟灵，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软弱点，是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弊病。所以有句话说，爱你在心口难开，有时候就是心当中有成就是不敢说，就是不说出来。其实不是，在尼希米记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写尼希米记的目的也是为那些被掳在外的，以及给后人留下很大的一个勉励，激励多人。像今天的提撒罗尼迦教会也是一样啊，他是今天被激励的，因着他们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和因着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因为保罗今天称赞他们，甚至外邦众教会都知道提撒罗尼迦教会的光景，他们所经受的那一种逼迫苦难，但大家都看到他们在苦难当中站立得稳的那一种光景，是激励很多的人。尼希米他写尼希米记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并且我们要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的感动提出来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到二节，说亚大叙西王二十年基之六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基之六月，以我们现在来说是11月至12月的中旬，就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也就是11月半到12月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叫基之六月，他在说我在苏珊城的宫中。为什么会在苏珊城的宫中？这里其实从另一方面在告诉我们，就是尼希米当时是在外邦，在外邦的，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宫中，而是在苏珊城。 那苏商城的宫中，当时苏商城其实是当时外邦的，特别是亚述，亚述后来被巴比伦灭嘛，那不光是亚述还是巴比伦是王的一个行宫，王的行宫是就是王有时候就是一年有几个月是在这边的，就来到这边去度假之类的避暑度假时间，而不是王的整个京都。这里苏商城的宫中是指就是王，一般来说是指王的行宫。但这里也告诉我们，米西米是被掳的，那他到底什么时候被掳的？大概的应该是在列王记下的24章提到的约雅金王被掳的时候，不是有7000的勇士和1000的这些各类的匠人嘛，木匠、铁匠，就是水泥匠这些嘛，这些一同被掳的嘛，7000加上1000的木匠，那还有其他的这些王族，那西西家应该是啊，尼西米可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掳的，在那个时候被掳。那他的言语如下，这他在亚达须西王住王20年的时候，他在苏珊城宫中，那个时候正是什么？是因为是第二次被掳嘛，还没有完全的第三次被掳，所以已经是第三次被掳，第三次啊，就是尼西米是被掳，被掳以后，就说第三次也是带来，就是整个被掳嘛。他说那时我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犹太人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出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所以他在思想就是这一些，那么当时三次被掳嘛，三次被掳以后，那后面是后续是三次归回，那被掳以后虽然是被掳，以我们来说已经国破家亡，他也是一个亡国奴，但虽然是亡国奴，他依然心里面挂念的是耶路撒冷。说那些被掳有的人后面是归回，尼西米是第二批的归回，在前面就在尼西米之前的就所罗巴伯已经第一次归回了，所以归回之后尼西米他在思想就是这些归回的人现在的光景怎么样。那我们会发现在以斯拉圣经里面，以斯拉记里面嘛，告诉我们因着这些就是撒玛利亚在这边嘛，这些基上这些人恶人的阻挠，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甚至圣殿根基立好要建的时候没办法建了，一直被耽搁了16年之久，后来再重新建造。所以伊斯拉的回归带来是什么？就是圣殿是重新的被建造，并且人心重新，民心重新被整理，被凝聚，一同能够在神面前来敬拜的。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告诉我们是这、就是两个，一个是回去重建圣殿，一个是重整民心，就是尼西米是重建圣城，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这里我们会发现神拣选的奇妙，神奇妙的预备。但这里我们也看到神所预备的这些人的确是让我们非常的感恩的，非常让我们感恩的。所以虽然是身处一般在王宫当中，甚至有些解经家在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尼西米很有可能是王宫当中的太监。这是有时候我们是觉得就是一下子难以接受的，但在整个历史当中有一些的解经家他有这样的猜测，因为他是王面前的酒政，一个地区酒政是不需要就是被攻嘛，那可能是正常的人，但也有一些解经家说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太监，被掳外邦，甚至被晋升，在这样的羞辱当中，但我们却发现尼西米他的心里面人虽然是惨了， 他的心依然是没有长，没有长缺，他在神面前心里面依然是挂念的耶路撒冷。所以一到二节是两句，一个是被掳外邦是蒙神保守，我们看到虽然被掳在外邦当中，神依然保守他，说他被提拔成为王的九正，好像当时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位同棒一样的，就但以理嘛，亚伯拉米撒亚伯尼哥嘛。我们会发现今天神在他的百姓当中的那一种保守的确是让我们非常感恩的，有的是保守在王宫当中，有的是保守在民间，好像我们看到穆迪改以斯帖，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嘛，他们的那一种保守是的确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因此今天虽然是尼西米也是被掳外邦，但我们处处都看到神的恩典，神今天对他的保守，就是一个亡国的人在敌国当中，王提拔他甚至成为九正，我们要知道九正是关系到王的生死大事的。九正因为一个对王的一个残害嘛，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因为我们是民间嘛，说实在的，就是我们没有在那个权力中心，我们不知道那里其实权力中心的斗士非常的厉害的，我们不要以为权力中心住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就很了不得，他就很好，甚至很安全很威严，其实不是。一个王有他的兄弟，有其他的党派，像这一样有其他党派，是这样啊。怎么样，就是你一派就是把他一派，就是我一派怎么样把你一派，怎么样把你拉下来我上去，是这样吗？这就是世界的一些宫中当中嘛。所以现在可能有很多人看到那个宫廷剧，就是那些演的宫廷剧在现实当中其实更加残酷，演的还是一个方面，其实现实当中是更加残酷，里面是更加肮脏的。但王今天却用一个就是被掳的奴隶让他起来住他的九正，这是有多大的信任，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的保守，奇妙的保守。所以当这些人来的时候，所以第二句是心计甚诚实，抓机询问，说那是由我的一个弟兄哈拿尼从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就是第一批归回的所罗巴伯他们的光景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心计甚诚，抓机询问。是我们现在的心在哪里？比如说我们那个一个，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心里面挂念着耶路撒冷，说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但也让特别在这段时间，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心当中纠结的是以色列嘛，攻打哈马斯，就是攻打边塞的国家，就他甚至很多人说到底他们是不是神的选民，但我们要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这是毋容置疑的，我们没办法去推翻这个，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选民，是没办法推翻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我们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历史上以色列人这么做还少吗？整个历史当中以色列人这么做做的还少吗？做的多了去了。那这是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冰山一角而已。那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好像他们是这么做，就是如果神不许可的话他们是什么都做不了，但神认定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神有他自己的旨意。其实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我与大家好像经常有分享到的，经常会提到的一件事情，大家举的有没有举的，就是历史的车轮好像在快速的前进，这越跑越快的感觉，人工智能的成熟最后带来让我们看到的货币的统一， 下去我们会看到很快的欧盟已经是一个统一货币欧元出来了嘛。那我们看到美元示弱，那现在是人民币起来，那在整个国际局势当中的那一种角力，但其实不仅仅是这种角力，甚至带来不仅仅是欧元区的欧元，是欧洲这么多的国家的统一货币，其实更多的国家货币的统一，但我们不知道下一加剧一些的货币的统一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就是欧元区这边啊更加的巩固，但我们会发现就是货币会越来越统一，那就这关系到什么，有时候货币统一跟我们没关系，这一切都关系到主的再来，我们不要以为这些跟我们无关系，没有，这些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当关系到主的再来，因为这一期，因为当这期发生的时候是关系到敌基督的出来，但敌基督出来以后，主是在敌基督之后出来的，当敌基督出来以后，那基督也就来到了，快来了。所以我们的心属挂念的是什么？地上的一切还是天上的永恒？当我们看到这一期的时候，我们如何，特别我刚才说的看到以色列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看待？有人说啊，这些以色列人的确也有弟兄姐妹说的，这些人太坏了，以色列人这么坏，甚至有人说这些人刚该被灭，该被打，就他们被灭与不被灭，是生死是在神的手中。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为他们代求，求神今天怜悯他的百姓，使以色列真正能够完全的归回。但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这么做。是在推进什么？推进主再来的脚步。主来的时候是越来越近。那我们有多少的时间能够在主面前来求问，在主面前有祷告，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那这第二，我们该再看三到四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太人在犹大神。剩下的人在犹大城遭大难，受凌辱，城墙都是破的嘛，没办法，没有地方保护的，就是因为有城墙的话，城门一关还好，那个城墙全部都是破的，前面被掳的时候城墙都被拆了，这一拆了破口，仇敌随便都可以进来的，因此第一批回归的受到这些仇敌甚至很多的这些潜道的虎视眈眈的在那里看着嘛，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些人没有关系。第一次我们要看到第一次的归回带回多少的金银啊，以斯拉、尼西米他们的归回是，就是特别是第一次、第二次嘛，就是路巴伯、以斯拉的归回，我们大家可以去看圣经，有多少的钱。带回来那些金银，圣殿中的金银器皿都是钱啊。那些盗贼看着做什么？就是不是要看着，就是要怎么样去抢劫嘛。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遭大难受凌辱。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极了，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祈祷说。因此三到四节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他稳听到听闻耶路撒冷城的那种光景，他心当中是非常的忧急，在神面前是禁止的祷告，所以稳讯哭泣，神抢切求，稳讯哭泣，听到耶路撒冷的光景遭大难，这些被掳归回的人遭这样的大难，城门为什么被烧毁？是烧掉就是你没有保护的东西嘛，就是我直接可以长驱直入啊。城墙本来已经是破口有破口了，被他拆的更多，那更容易进来。本来是有几个小破口，那有人守住就好了。但破口越大的话，更难守住。所以整个被烧，在神面前是哭泣悲哀，进食祷告。第五节是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誓词， 他在神面前的祷告首先是在高举神的圣名，因为他面对的是神。因此在主祷文当中，我们祷告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天上的父。因此尼西米他非常的清楚，这位至高至上至尊至荣至洁的上帝，至公至义的上帝，他是在天上的，又是大而可畏的，但这位神又是守约慈爱的神。因此第五节是述神威荣，他的威严和荣耀，也是述神今天是守约慈爱的神，说你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但他也坦诚自己的罪孽，为自己为民主认罪。所以第六到第七节我们看到说，愿你睁眼看，赦经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说愿你睁眼看，赦经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在神面前昼夜的哭泣祷告进食啊，但是神面前来进食祷告，求神今天来看来听，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今天的尼西米他是在神面前坦诚己故的，承认说我今天在你面前，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是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并不否定自己，他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因为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这些人说你心里没有罪，但我们也知道他的父家嘛，有整个民族的整个以色列民犯罪，因此尼西米的父家依然是以色列民当中的一员嘛，所以百姓犯罪那他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尼西米说我与我父家，等于说我的整个家族都有罪，这是为国为民为自己的家族认罪。所以经常我们也听到很多的长辈们在祷告嘛，是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认罪，对，这是非常合神心意的。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啊，不仅是求福，但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人就是求福分啊，我们中国啊，求你特别恩待祝福。其实我们首先要为我们自己的国家认罪的，在神面前认罪，因为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看到现在国家的政权以及对于基督徒的那一种限制，其实是一个隐形的软性的逼迫，是这样的。特别前次我听到国内一个家庭教会嘛，家庭教会很多人被抓，一方面的确有人说他们今天是家庭教会被抓，但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的背景是什么，不光是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很多人说三自教会嘛，但我们要知道一件事，都是神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最主要的是在于我们真正有没有以神为神，有没有真正承认主的救恩。不管是你的背景是什么，如果说承认的是基督的救恩，刚才在祷告当中前面提到是五不救恩，基督的五不救恩，我们所承认的其实我们就是属神的教会。不管我们 是什么背景，是神的教会。但我们会发现有时候甚至那就有的人是在那里嘛，家庭教会在这援助，有的人好像说被抓，好像是在那里偷着乐，千万不要。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是非常惹神愤怒的一件事情。他们是教会，如果不是异端，他们是教会，就是我们的弟兄。那既然是弟兄，那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有没有为我们自己的国家认罪？ 在神面前为国家求福之前，其实认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首先不认罪，只是一味的求福，那所求的不一定是真的福。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他是唐僧以色列民历代以来在神面所行的都是邪的，没有遵守你记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他这里是非常细致的在告诉我们，你信民所认的是没有遵守你记着仆人，就是摩西嘛，所吩咐的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没有遵守啊。就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教会的软弱？有没有在神面前为教会代祷？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为我们自己国家民族祷告。还有一个是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教会祷告？就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教会是很危险，属实的的确很危险。教会外面好像是住得很成功，外面住得好像是非常的热闹，但真正能够对于主有多少是住在主的身上，有多少是合神的心意，其实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合神心意的，其实现在真正合神心意的，坦率的说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在外面来说好像是今天福音在广传嘛，对吧，大家都是做一些小组传福音，大家都很火热，但做小组传福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事情。所以六到七节的神前认罪是愿神垂听，神前认罪，他是为国家民族、为自己的家族、为自己在神面前来认罪。什么罪？就是没有遵循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神记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诫命一般来说是指十条诫命，律例、典章是指神的律法。就诫命是个总纲嘛，那律例、典章就是指613条的律法，里面有248个，应该是要365个吧，是不可这样，你要这样，一直在提醒。那其实律例典章，因为还有一层在告诉我们的，就是典章是在神面前的侍奉，俯视神的怎么样俯视，律例是在人面前怎么样为人，就怎么样就是待人接物，这让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在人面前的生活，就是我们一个是生活，一个是侍奉。就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说律例典章就是指的我们的生活和服侍，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到底如何，有没有遵着神的旨意。我们看8到11节，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拣选列为我名的居所。神曾经在摩西的律法当中也有应许他什么，就纪念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嘛，说如果犯罪的话，我就让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分散，这是在利未记的26章33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生命记的4章27节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一直在告诉我们，神其实早在律法当中就告诉他的百姓，如果离开神，如果背逆神，不敬神的话，神要把他们给怎么样， 就是交出去被掳到外邦。但如果你们悔改的话，就是悔改若归回嘛，真正悔改，谨守遵行我的诫命，神说我又就把你们从岗上到的地方，被岗到的地方虽在天涯，这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他们召聚回来。因此以色列人他的召回，当在建国之初，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们的恩典，他们的召回，甚至在几十年之前，我们都曾经听到说，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的班次开往以色列，都什么，就是很多的移民嘛，在国外的移民都回归，都回到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为什么有屯垦区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回国的人他们要地方住嘛，那一直就很多地方就要出去，百姓上出去，在那里有地种，那有地住，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第四节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是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术救赎的，这是你的百姓，是你的仆人，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曾经救赎的，就从埃及带出来的。说主啊，求你侧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是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那特别在最后一节，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求你侧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为什么突然提到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说我是做王久正的，他做个自我介绍，说我是做久正的。那求神是他在王面前蒙恩，是他能够亨通。为什么会这么求？我们从后续的圣经当中看到，其实你心里当中心当中是有负担，听到这些他就想要启程回国。他要回国做什么？就是重建圣城。所以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你信不信说，我没有把这些事情跟这些犹太的来到这里嘛，跟他其他人说，因为他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其实神也给他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意向，他已经看到，于是他就回来。所以当回到耶路撒冷没过几天，他就深夜的去看了，沿着城墙一直去走了一圈回来，是这样的。最后对与圣的民说，来吧，我们来起来建造，把倒塌的城墙重新把它给修补好。因此八到十一节是两句，一个是抓应许求救民土地，他抓什么应许，是不是说妄求的。因此祷告对准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会听长辈们说嘛，说对准祷告，对准祷告，其实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对准。因此雅各书里面在告诉我们嘛，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什么得不着？不祷告怎么可能得到？就现在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弟兄姐妹自己不祷告的，多了一点事赶紧就是教会的牧者、教会的同工祷告，是叫得很快的，但他自己从来不祷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还有一种呢，就是祷告在那里，反正是也祷告，不是也祷告，反正是乱求一通，这也是很危险的。你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不求，求也得不到是因为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浪费时间都浪费在宴乐当中，外面的寻欢作乐当中。那今天我们看到你心里的祷告是抓住神的应许，说求你纪念主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睡在天涯，我也把他们召回来。是抓住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求是要抓住应许，很重要。再一个是心有负担，求神成就，他心当中有负担，有意向，有蓝图。什么意向蓝图？就是要回去重建圣城， 把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建造，对他心里面是有负担，因着负担才会哭泣祷告，因着负担他才会人一来他就询问说到底是什么光景，现在的情况如何。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面有多少负担，对于我们所在的教会，对于这个时代，并且对于神家，我们对于这个平台有多少的负担，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刚才大家说过嘛，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低倒我不矫情，遭遇多少的患难，鞭打，棍子打，逼迫，但保罗说这是外面的，还有心当中天天为教会的事挂心。为什么挂心？因为心当中有负担。当心有负担的时候，不是说心有负担就在那里，只是有负担而已，不是。当心有负担，他就付诸行动。在尼希米的第二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尼希米就付诸行动。好，这是尼希米这一边。我们再看提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因为提撒罗尼迦前书是使徒保罗著的，所以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很早的版本，前面它是提撒罗尼迦前书，原来它是什么？保罗答提撒罗尼迦人书。保罗答提撒罗尼迦人书，就是保罗寄给提撒罗尼迦人的书信。那现在只是就是提撒罗尼迦前书，提撒罗尼迦后书嘛。那我们看到，因为当时保罗在提撒罗尼迦遭受逼迫，被迫离开，离开以后，他又打发提摩太回来，回到提撒罗尼迦兼顾教会。但并且听到教会的那种好消息，心当中的感恩，又在喜信勉励他们，勉励提撒罗尼迦教会。我们看第一节是两句，我们看第一节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喜信给提撒罗尼迦在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他喜给谁？不是喜给一个人，而是喜给教会的公函提撒罗尼迦，写给教会的一封公函，和在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告诉我们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但我们有没有发现有许多教会，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其实人在教会里面，身在教会里面，身体在教会里面，是人在教会里面，但其实心是不在教会里面的。也认识人外面那个门是贴着主日当的，每年那个拿主日当是很快的，但真正来到主面前来聚会的其实不多的。就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在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在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主是全然联合的，而不是外面怎么样的，就是只仅仅是外面的热闹，而是真正在生命当中与主联合。所以让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在写信给教会首先是一种祝愿问安，所以让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提撒罗尼迦教会他的确需要谁？需要的是恩惠和平安，面临逼迫嘛，在困苦当中依然能够站立得稳，这是当时他们提撒罗尼迦教会所面临的很大的挑战。第一节是两句，那边是被掳外邦蒙神保守，这边是蒙神拣选，是道传外邦。保罗、希拉、提摩太都是神属拣选的，是主属拣选众人的仆人。特别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到当保罗被光照眼瞎了以后， 主差遣亚拿尼亚去，说你要往直接在犹大的家里有位大数人名叫扫罗，你要去为他祷告。当时亚拿尼亚说，主啊，你知道这个人是逼迫你百姓的，从耶路撒冷逼迫到这里来了，我还敢去为他祷告吗？主对亚拿尼亚怎么说？说你只管去，他是我属拣选的仆人，他是我属拣选的仆人。亚拿尼亚他就去了。所以神今天特别的拣选保罗，使他成外邦的使徒，因此把道传到外邦，建立教会。因此再就是建立教会是喜信坚固，建立教会喜信坚固。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在第三章的第二节，说打发我们的弟兄在福音基督福音上住上帝指示的提姆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属性的道上劝慰你们。劝慰为什么这样？第三节三章三节说，免得有人被诸邦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因此保罗他建立教会不仅仅是建立教会而已。而且我曾经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有人说你们怎么样就福音传出去却不牧养嘛。这的确是教会的一个就是弊病所在。他说流传福音却没有后续的牧养，一直成为什么，就是只会生不会养，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传福音传出去是需要牧养，要跟进的。牧羊要更新，这是的确。今天的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他福音传出去，到教会建立。但当他听到教会的，看到教会的需要，听见教会的光景，他就差人去。不仅差人去，提摩太回来以后，他又写信了。这封信是提摩太从提撒罗尼迦回来以后，当时保罗应该是在哪里？是在哥林都。他在哥林都有一年半的时间嘛。所以来到哥伦都以后，他就直接打发提摩太去。那提摩太从提撒罗尼迦回来，保罗听到好消息，就再一次的写信给他们。那边先去圣城抓机询问，这边是建立教会，写信坚固，写信来坚固教会。特别在信仰上，我们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信仰如果不坚固的话，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多少的假道异端啊，假道异端在那里肆虐，很多人被迷惑，甚至似是而非的道理。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就是真理嘛，真理讲的，我们今天把主的道讲的怎么住，就是一直讲都是讲不进去的。那个歪理甚至假道异端，一些是信仰有偏差的，一见他就在那里就死牢牢的记住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背后的那种邪恶的势力的猖狂，撒旦在那里工作。其实另外一个也让我们看见人的背逆，耳朵发痒心发沉啊，怎么见都见不懂，那些假道异端一见他就领受，他就使劲记得，就很那个。所以我们会觉得就从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让我们觉得很震惊的，我们需要更加警惕自己，谨慎自己。还有一个是像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者们说，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我们需要为教会守望，在神面前来祷告是非常重要，坚固教会是很重要的。再一个二到三节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忍耐。那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为着提撒罗尼迦教会感恩，并且代求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说在上帝 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纪念什么？纪念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那什么叫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着信心和带来的和面临逼迫仍然能够站立得稳的信心的功夫。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是用功夫两个字，喂，功夫首先是注释上立稳，在磐石上立稳，另一个就是我们要根基要稳嘛，脚步要稳。那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的功夫是提他人家教会是面临下面，就是逼迫他依然能够站立得稳。这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着爱主、爱弟兄姐妹，大家所受的逼迫、所付出的甘愿真正的付出，所以因盼望我们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因着盼望而带来的，所自战自清的苦楚，像保罗说的，比起将来无比的荣耀，我这就不足介意。这是属因着忍耐而发出来的，因盼望而带来的。看见前面的喜乐，耶稣基督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保罗说，我因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现在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得荣耀就不足介意，就不算的什么。但是其他人的教会也是这样，因着爱而甘愿摆上付出，因着信持守信仰，在基督的道上扎根，没有随风摇动，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基督的信仰上，它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这二到三节是稳信感恩祷告纪念。稳训感恩，为什么要说稳训感恩祷告纪念？他是祷告当中在神面前的感恩纪念，就纪念教会信心爱心和盼望所带来的果效。我们再看在三章的六节嘛，三章的六节，我这里已经有下面有写哦，各三章二节，那三章六节我们再看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显见我们，如同我们显见你们一样。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因此保罗写提摩太前书，是提摩太从提撒论家回哥林都以后听到好消息，将你们的好消息告诉我们。哇，那个非常感恩的。正言书里面说，好消息是骨之润，好消息是骨之润，听到好的消息，哇，那个心就踊跃起来，那种感恩就在外面，就是流语言，就是外面我们看到不是再是内在的，因为是外在都能看得见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纪念你们，就祷告纪念，在祷告当中纪念教会的那一种信心爱心和盼望。所以那边是稳训哭泣神前谢求，这边是稳训感恩祷告纪念。我们再看四到五节，说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对保罗今天对他们的称呼是非常柔软，也是非常肯定，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是对教会的肯定，也是教会对教会的肯定，其实也是对教会最大的一个激励，很美的一个激励。被人肯定是很重要的。今天教会被这位使徒肯定，所以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是神所拣选的。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这样为人的。保罗把福音传给教会，特别传给外邦教会，不是说 在外邦教会当中谋利的。这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其实特别是每一位牧者，因为像强者牧者嘛，每一位牧者所面临的很大的试探，很大的试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钱财的试探。但保罗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是为你们的缘故是这样为人，真正在神面前那种的摆上付出是不计回报的，这也是一个真正传福音出去的一个原因，是不求回报的，不是为了财力，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不是。那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我曾经前面也听到一些说牧者他怎么样，有很多这样的负面消息啊。所以我曾经听到是新加坡那里一位牧者所教会的钱就是动用了，拿去炒股，把教会的钱听说是拿去炒股啊，最后是亏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保罗说你们是蒙拣选的，这是我知道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当保罗把福音传到提撒论家的时候，是面临很多的挑战的，面临很大的挑战，不独在乎言语，不仅仅是说言语把主的道传给你们，就在乎全能和圣灵，属灵的权柄和圣灵的工作，并充足的信心。因此四到五节那便是述神威荣守约时代，述述神的威严和荣耀，也述述神他是守约时代的神。那这边我是写了两个，有个小的是就述神大爱是长明福音，这个后来是改了，就是勉励弟兄是勿忘主恩，勉励弟兄不要忘记主的恩典，你们是蒙拣选，拣选就本身神的恩典。还有福音传到提撒罗尼迦，不是仅仅是言语上的交通传递而已，而是在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些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阐明，是福音传出去是不仅仅是几句话而已，而是有背后属灵的战争。因此现在我们去传福音，也不要千万不要忘记去传扬福音领人归主背后的那种灵界的战争，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真正一个传福音的会感觉得到，在服事当中我们会有时候会遇到的，非常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什么感觉最深的，有时候就是会有拦阻的，好像受洗的时候啊，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中间就会有拦阻，有的人就会被拦住受不了血，好像很简单的一个受洗嘛，但就是会有拦阻。还是我们这边受洗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有拦阻，不是说没有，但神是守约时代的神，神今天这样大的恩典临到教会，是保罗在勉励弟兄是不要忘记主的恩典，不要轻看你们所领受的福音，因为这是神在背后所领的战争，以及使徒们的那一种信心，还有他们自己那种信心的领受，并充足的信心。领受福音是需要信心的，那传扬福音也是需要信心的。充足的信心是指双方面的，一个是保罗传的人，他需要信心传出去，那领受的人也是需要信心领受。如果仅仅有信心的传出去是一个，但如果没有信心的领受，就福音就是仅仅是耳边风而已，仅仅是一个好消息而已，而没有真正听进去的。所以求主今天也帮助我们，我们看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大难之中，包卢就是在可以说在加隆加家教会他们正在风雨飘摇的时候是无奈离开嘛。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的，那就离开到下一站， 那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的人咸于提撒路尼迦人，他们是去查考圣经，要知道是与不是，很多人就因此信主。但圣经告诉我们，咸于提撒路尼迦，提撒路尼迦其实在整个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保罗曾经说，迪马为了贪爱现今的世界，往提撒路尼迦去了。提撒路尼迦是一个商贸非常发达，甚至是也是一个偶像遍立的地方，偶像林立。当保罗把福音传进来的时候，引起很多人的反弹，特别中间还有谁，就是犹太人的反弹，觉得你传一个把耶稣传进来，就是我们信独一神，犹太人是信独一神，但今天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当时教会就遭受大难，遭受了很多的这些逼迫，但在大难之中，神特别的安慰他们，就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他们外面是受难，但里面却是充满喜乐感恩，就领受真道，主的道他就领受，所以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第六节是难中得位，领道效主。那边神前认罪是愿神垂听，这边是难中得位，在大难当中得到圣灵的安慰。还有呢，是领道，因着等圣灵的感动安慰，他们领受真道，并且来效法主，效法主的榜样，那甘愿为主摆上。好，七到十节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亚该亚当时是一个神父，就是亚该亚，一边是亚西亚，一边是亚该亚，这样嘛。亚该亚这边，我们看到说马其顿和亚该亚是一个区域嘛，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说你们向上帝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对，我们看到因着他们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和盼望的忍耐，就信望爱的那种全备，因着他们在那个大难当中所领受的、所谋的喜乐，他们所外在的那种品格的表露，成为很多人的榜样，说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之人的榜样。就传出了很多的人，不仅是在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在各处，等于是在亚细亚这边也都传出来，说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你们自己知道。说因为他们已经自己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那些什么，就是从提撒路尼迦传出去的，是保罗怎么样进到提撒路尼迦啊？提撒路尼迦人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的，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里非常清楚的在告诉我们，这是第三节，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在第九、第十节进一步的一种注释。什么是爱心的劳苦？什么是信心的功夫？什么是盼望的忍耐？就在第九、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真正信心的功夫就是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根基立稳，离弃偶像归向上帝。爱心的劳苦是服侍又真又活的上帝，甘愿屈服，因着爱甘愿把性命都摆上了。盼望的忍耐就是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什么叫盼望？盼望就是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爱心就是服侍，信心就是离弃偶像，所以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因此七到十节也是，这边也是两句，那边抓鹰去求救民脱敌，这边是美好榜样，是激励多人。 美好的榜样，生命的品格，外在的品格，以及里面内在的生命的品格嘛，都激励了很多人，成为很多人的榜样，传开了。再一个是信爱全备，谨后主灵，他们的信望爱是全备的，而不是啊有曲欠的。这里从提撒罗尼迦耶稣里面我们看到，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在这里两次提到，下面虽然没有提到信望爱，其实这就是信望爱。第三节的信望爱就是九到十节的一个实际在外在的，因为信望爱是看不到的，在人来说看不到的，让真正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又活又真又活的神，也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就是信望爱在生活当中的一种表现，在生活当中的实践，也是信望爱的生活实践。因此第十节我这里书写的是信爱全备，谨后主领，那边是心有负担，是求神成就，心里面有负担，那这边是心有根基，但是心里面的根基是稳固的，所以信爱全备也可以说是心有根基，是后主再来，是谨后主领啊，这是啊大人。我们再看小人，小人的主题是渴慕寻求，根源脚中，预备建筑。渴慕寻求，根源脚中，预备建筑。在启示录的21章第二节，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这里是约翰他看到的，所以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我又看见。这里在21章里面我们看到看见看见又看见，意思是看见，看见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而降，降临，如同什么？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就这新耶路撒冷所指的就是指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就是指基督的新妇，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因此在这里在告诉我们，如同新妇在等候丈夫，也就是新娘已经预备好等候新郎的迎娶，那教会的预备好，其实教会是指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组成的，每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组成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否是教会中的一员？真的是教会中的一员。因此在前面我们看到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集里面是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我们真正的生命有没有与主连结，这是很重要的。预备好的心腹，预备好的新耶路撒冷是教会，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没有，对，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省察，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主再来。如果主现在就来，这里告诉我们是等候丈夫啊，而不是说主今天跟我们说，他不是说没有说啊，因为如果主不跟我们说，那怎么去等候主？就主在圣经当中一直在告诉我们，我必快来，你们要警醒，一直在告诉我们他要快来。但有的人可能说，耶稣主说来来来，都讲了千百遍了，有人说千万遍了，到现在还没有来，甚至讲了千百年了，说2000年了，都现在还没有来呀、啊。耶稣说来来，到现在还没有来，那到底来不来嘛？就是我们要明白，主一定会来，但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去见主，这是我们要做的，怎么样等候主。如果主今天来，我们能不能坦然无惧的见主，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事情。 不是主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主如果现在就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所以我曾听到一位牧者他说，每次讲到都是以什么，以最后一堂道来讲。什么叫最后一堂道来讲？他就说，我当自己明天就会死，所以我今天讲这堂道。就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明天如果会死的话，今天讲这么道还有什么顾忌吗？还今天要去讨好人吗？没有吧，讲真理直观讲嘛。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讲，该责备的就责备，该勉励的就勉励，是这样，而不是顾忌人啊。那现在其实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会顾忌人，有许多时候就是无形的妥协，是这样。就在这个时代上现在太多了，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等候主的再来，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常看雅各的第一章，那雅各是在告诉我们，他是以一个爱情的故事在诉书，就是以人间，也有人说是以所罗门和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就从带出来的一种另一层的领域，是在告诉我们，就是基督与教会的爱情故事，就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情，去心腹自己预备好，那与主的关系，这是很关系，很关系的，很有关系的。有没有预备好跟主之间的关系有多少有多好是有关系的。因此雅各书的第一章，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但就有人说这首歌是属有另外一层，更多的人是偏向于什么，就是有人为所罗门写的，有神为所罗门写的。一个是指著者就是所罗门，但也有解经家说是由人为所罗门写的一首歌，不是所罗门他自己写的。那在第一章这里，我是三个方面，一到七节是饥渴慕义无助寻求，所以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说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里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憧憬，是因为就是初恋少女，以我们来说像初恋少女，她的憧憬，她的爱情，她闻到那种香味，说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往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就这里让我们看到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是新年，下面是新郎。就在这段圣经当中，它不止一直是新年在讲的，它是有一些对话的。但我们首先就以新年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一段，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知道快跑的跟随与进入内室是两个层次，进入内室，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跟随不仅仅是外在的跟随，而更是生命当中的那种连接，进入内室，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真正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没有以我们的信仰为可夸的，为我们的荣耀？我们有没有以主为我们的荣耀？这是很重要的。但有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以主为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特别是年长的，大家都有这样的，就是听故也有这样的，可能有的人这样的经历。 就在人面前嘛，有时候我们不敢祷告，西方祷告都不敢，在人面前有时候就是怕今天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就这里让我们看到说，饥渴慕义是不住寻求，在基督里面不住寻求。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拿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以及在原来的就是旧约圣经当中，原文当中，这里甚至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拿达帐篷其实是不是很好看的？拿达帐篷是很黑的。但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我秀美，因为我黑。但这里的黑是指什么？就从另一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是指一种健美，也就是我们看到最美的一种不同的那个嘛。其实我看到是前天。就是提到是中国人与也认习那一本书是就是东西嘛，就东西相遇，有西方和东方，我们中国人跟西方就是欧洲人的那种审美观的不同。中间有个中国人是觉得越白越漂亮，但欧洲人他觉得就是越黑越漂亮，越黑越美，所以他们是在那里怎么晒太阳，把自己晒的就是乌漆抹黑的，他就觉得自己很有钱很美，是这样。所以有人说在欧洲看到黑的人都是有钱的，那白的人都是打工族。为什么是天天在那里就是住办公室嘛，那就白了，在外面晒太阳的会就是说会美一点。说一路上的众女子说，我虽然黑，却是瘦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就不要因为晒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说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施养稀物，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他是在这里心当中的向往。所以我们今天的向往是谁，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轻看自己。我们看八到十四节，是根源脚中是爱主尊道，是王正助学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王正助学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所以我良人为一袋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羊好像鸽子羊。我的良人呢，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檐，以松树为幢子。我们看到八道前面是八道是日记，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你都不知道，只管跟着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脸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以创作而华丽。我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这是新郎对新妇的就一种称赞，也就是好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一对初恋的恋人一样，彼此的那种称赞羡慕。所以八到十四节是根源脚中是爱主尊道，那第十五到十七节是定睛主身是与主合一。定睛主身是定睛在主的身上，是与主真正的合一。这是在就是雅歌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雅歌是以地上的一种爱情诗来透出我们与基督之间的那一种爱，就是教会与基督之间的那一种关系。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如同新妇预备好等候丈夫。 那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如何的？那今天在雅各书里面，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今天对主的那一种羡慕，我们有没有对主的那种思念，对主的那种寻求，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今天也帮助我们，也就是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一种爱，真正是有生命的连接的爱，而不仅仅是外在的一种嘴唇的亲近。好，大小人的中心是勉励代求，预备建筑，勉励代求，预备建筑，因为我们要预备建筑了，主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我们要做的就是预备好，主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建筑。好，今天与大家就分享这里，愿主祝他的话常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开麦，我们开麦一起来回应今天的尼西米，让我们看到他心当中的那种负担，他对神，他自己的故国，就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的那一种挂念。这是我们今天对于神的国度，我们对于天上的耶路撒冷，您说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我们有没有对天上的耶路撒冷有挂念，盼望主的到来，有没有心有负担，今天在主面前能够为现今的教会有更多的代求。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的，今天的保罗给我们和尼西米都给我们留下非常美的一个榜样。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开门，我们有没有真正像提撒罗尼迦教会一样那种信望爱的生命品格的彰显，美好的榜样，真正能够离开偶像俯视这位主，所以我们警醒的等候，真正能够在像雅各书当中书见的这位苏拉密女与所罗门之间的那一种爱情，真正我们能够与主之间能够有没有建立那一种美好的爱情，我们的爱到底是在主的身上还是在这个世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大家一起开麦，我们来祷告。